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哈，认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从一个好的行为开始的。你像我过去我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很多人他就觉得说，牧师，我需要等到因为他可能因为我原来服侍的一些人哈，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当然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他没信主哈，他们就来我们弄的这个查经班啊、聚会啊等等，来教会聚会。过了一段时间，我说这个圣经好像你也明白了，这个得救你也明白了，你为什么不受洗，不成为基督徒呢？他就说我要活出这个好的行为出来，等我把我这个好的行为全都活出来了，我再受洗哈。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如果你当中有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啊，那么其实今天我需要给大家，其实我们刚很多已经信主的，你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这个误区哈。什么误区？就是阻挡我们受洗的一个很大的，接受主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说我需要活出好的行为出来，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巨大的误区。那么保罗他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首先要经历一个信心，你只有信了，你才能达到那个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有信了耶稣，你才能够活出好的行为出来。那么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就是你首先你需要得救，然后你才能活出好的行为出来，而不是你活出好的行为出来然后你再得救。我不知道很多人有没有弄明白这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的这个救恩的原理。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把罗马书的前十一章再重新的读一遍，琢磨琢磨哈。那么活出我们的生命，当我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意更新在十二章里面，保罗提到我们心意更新其实有三个态度啊。这三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就是我们人要在三个方面，对待我们三个东西的方面要改变我们的态度，要心意更新。第一个就是对上帝的态度，第二个就是对自己的态度，第三个是对别人的态度。那我们其实今天这个讲到，今天这个信息，其实我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态度都是什么哈。首先我们需要看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对待上帝的一个态度，就是身体线上，心意更新。首先我们提到这个心意更新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线上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这个我们可能会想到就是这个献祭。因为刚才圣经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上哈。那么这个活祭，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献祭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当圣经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哈，这个已经不是旧约时代了，但是保罗他仍然在提到说，我们基督徒要献祭，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一个祭物一样献上，什么意思呢哈？那么首先，当我们一个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人他如果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的话，那么他首先需要献一头羊或者是一头牛啊，如果可能羊和牛他都献不了的话，可能要献一只鸽子 whatever， 他需要献一个动物的生命，他需要牺牲一个动物的生命，然后让这个动物流出来的血啊，暂时的遮盖他的罪，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哈。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成为了那只 替罪的羔羊，他已经一次并且永远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可能我们大家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可能都知道哈，在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那么，所以。但是在旧约时代，我首先要让大家明白哈，这个不是唯一的献祭。当我们讲到这个燔祭和这个，它还有，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献祭的方式哈。它还有一种献祭是什么呢？它还有一种献祭是，就是当这个人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需要把他出熟的这个果子和他第一次的这个，如果他是一个，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农业时代哈。所以说那个时候他要种这个庄稼，他的第一批收成的庄稼，他要拿到圣殿全然的献给上帝哈。那么保罗他在这儿他提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的时候，他用的这个祭其实讲的是这个初熟的祭，他讲的不是那个山羊献山羊和献动物的那个宝血遮盖他的那个祭，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哈。那么为什么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他需要把初熟的果子全部的献给上帝。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这里他告诉基督徒，我们第一个对上帝的态度的转变，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吗？你的心意更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你对上帝的态度的变化。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全然献给上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哦，上帝拯救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来敬拜他，我们怎么把身体献给他？那么举个，你来到教会，今天我们挺应景的哈，我们这儿有个桌子，难道说 OK 我要当活祭献上，那我就上来然后说牧师你把我献了吧，我要自己献上，然后躺在桌子上，然后我下面画面可能有点血腥哈，别人也进教基督教会，这什么东西，这是吓走了哈。那你说我难道是就是我自己跑到祭坛上把我自己献了吗？那么身体的献上它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聆听的耳朵，看东西的眼睛，发声的嘴，奔走的脚，工作的手，把我们全部的身体献给他，为上帝而活，让他来使用我们。什么意思呢哈？你过去你的耳朵，你现在的耳朵需要来聆听别人的诉求，聆听别人的需要和聆听上帝的声音。你过去可能你的耳朵只是听你自己想要听的东西，想要听那些赞美的话，赞美你的话，但现在你需要去用你的耳朵去聆听别人的需求。你的眼睛过去可能看的都是在你，我讲的是没信主的哈，就是我没信主之前的哈，你过去可能看的只是满足你自己的东西，可能是那些满足你自己情欲，满足你自己欲望的那些所有你想看的东西，能够让你自己开心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的眼睛需要去看上帝的话，你的嘴过去可能是喜欢说别人闲话，传个别人的闲话，或者是喜欢去论断别人，价值别人的那个嘴，但现在你的嘴可能需要，不是可能，你的嘴现在需要去用来去传扬上帝的福音。你过去你的脚，你奔走的脚，你可能过去是为了你的事业，只是为了你自己的事业，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为了你自己的名声，为了你自己的声望而奔波，而到处的奔走。但现在你需要用它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我们记不记得圣经说，那传福音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对不对？你可能需要用你的这个，现在你的脚踪是需要成为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人的脚踪，去为主来在这个世上奔走，来传扬福音。你工作的手，可能你过去是为了，只是为了你自己的财富的积累，但是现在你可能需要在教会里面，在生活上，你的手不光是为了要养活你自己，而且你要为主做工。所以当保罗他讲到说你要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不是说就像过去献羊献山羊一样，你躺在祭坛上然后啪把你给烧了或者是杀了，不是这样，而是你过去你所有的身体的那个部分原来都是为你而活的时候，你需要把现在把这些你所有过去你身体那些部分过去是为你而活的，现在你要为上帝而活。 那么身体线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把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我们人哈，不管你怎么样否认，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人最爱惜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爱到一个什么程度？爱到比你最爱、比你爱你最爱的那个人还要爱。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会在以弗所书5:28，他说我们每个人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总是爱你自己的身子比爱你妻子，这是从男人的角度哈多一点。所以我们人是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哈，这个是我们最爱的东西，不管你多么否认它，这个是一个事实哈。我们基督徒对上帝态度的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不要，我们不能再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肉体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而是要把上帝放在首位。这个代表了什么？这个代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力量，全部都要首先把上帝放在首位。不光我要再重复一遍哈，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力量，是三样东西，而不是一样东西。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我们教会哈，你知道，有时候我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牧师，不是我们也在美国哈，我说的就是一些说英文教会的这些牧师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哈，我说你们有你们的，我们因为我们牧师，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有的人没去过哈，就是就有的时候像吐槽大会一样哈，就是我讲讲我教会我的挣扎，你讲讲你的挣扎哈。那我们都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但是这个牧师才能听得懂那个牧师讲的话哈。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牧师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是聚会，我们讲到教会各个教会牧养的教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很感恩，我说我们那个华人，他们有时候会讲嘛，他说那个哎呀，他说这个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 football。我们现在 football season 对不对？每个周日就下面人就这么看着表，就是你什么时候讲完，你什么时候讲完，我急着回家看我这个最爱的这个球队比赛，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的教会甚至他周日聚会，如果是 Super Bowl 那个 weekend 啊，他可能就是说我聚会都卡短一点，让你们赶紧回去，免得抱怨我，是吧哈。我说我没这个，我说我们华人没这个挣扎，我说好多华人都不知道那是 Super Bowl weekend 我们该聚会就聚会啊，我说我没这个挣扎。但是呢，我说我们有我们别的挣扎。我们不是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华人在美国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说有什么东西，像我过去牧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也有，我像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家长哈，来聚会了，我说你孩子呢？孩子今天有足球训练来不了，孩子今天有补课来不了，就老师就周日能补课 ，OK。所以你把上帝放在首位了呢，还是你把你自己的孩子放在了首位？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只是举一个我过去牧会的时候经常见到的一个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有我们每个家有每个家不同的这个情景。但是我需要我们去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周日的时候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来教会聚会，这个事情来敬畏上帝，把上帝放在首位，是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把它放在首位的事情。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先去想一想，回到那个 filter， 回到那个墨镜去先想一想，说用这个你的墨镜去看一看，我有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自己套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情景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把上帝放在了首位。所以当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态度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做的很多的决定，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就像一个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说啊，上帝是我的一切，我的主是最重要的，我的上帝是最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 leftover 给了他，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剩菜和剩饭给了上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先把别的事情都弄完，然后我再来教会聚会，我有剩余的时间了，我再来敬拜主。但其实我们需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需要先把敬拜上帝这个事儿放在第一位，我们然后再去做 别的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我一次一次，我每一次我在跟基督徒，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是讲过，我说我们的上帝不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悲剧是什么？就是我们对待上帝像对待一个傻子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瞒过他，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绕过他，我们觉得我们的智慧比上帝还聪明，我们可以比他更加的聪明。我们告诉他，我们可以让他觉得说啊，我会让上帝没有感觉的，我比他聪明。但我希望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哈，《撒母耳记上》2:30，上帝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如果你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重上帝的话，上帝也看重你。但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说我只是把 left over， 你不需要跟我证明什么东西。但如果你自己去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让圣灵帮助你去想一想，说我是不是把 left over 给了上帝的话，那么上帝他也同样的按照这个经文，我们去学的这个经文的话，那上帝也会把他的 left over 给你。所以这是我们对上帝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人，当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将我们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首先需要问问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有没有一个更新，有没有一个变化，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首位。所以罗马书他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有一个牧师他在这里面解释的哈，他说其实这个当这句经文他讲到这儿，他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哈，我们他讲到一个变化，对不对？你心意更新要变化，你要改变哈。那么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当我们提到改变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改变的方式。这两种什么样是改变的方式呢？一种是变色龙，一种是毛毛虫。我用这个自然界的两种动物的变化让大家能够明白哈。我们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我们讲到变化的时候，是有两种变化的，一种是变色龙，一种是毛毛虫。那么变色龙它的变化是什么呢？它根据它自己的颜色来变化。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带孩子们去，我们去见过变色龙都知道哈。它碰到绿色的叶子它就变成绿色，它碰到红色的叶子它就变成红色哈。那么所以呢，它就是根据它周围的这个环境啊，我们人有时候变化去适应这个环境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变色龙的变化。我们为什么呢？你像举个例子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啊，前一段时间都讲这个区块链，然后我们大家都去区块链，然后讲到这个扎克伯格讲这个元宇宙，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全元宇宙是不是？现在 AI 大家全 AI 是吧哈？然后扎克伯格那个元宇宙就没了是吧哈？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多人给我打电话，牧师，元宇宙就是一切，将来主宰世界。现在扎克伯把他自己的元宇宙 department 全给裁了，这个就是变色龙的变化。别人干什么，你看这个世界的大潮在干什么，你没有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你就跟着那个变，这个叫变色龙的变化。你说这个是可以，有的时候它确实是，它不是说我没有谴责这种变化，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在某种事情上我们确实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变化哈，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有一种随众的一个心理，就是说我看到别人，我看到很多我周围身边的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都在做这个事情啊，我就去一起做，我也不管，我也没有深究他到底对不对或者怎么样哈。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看这个世界哈，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潮是这个样子的 ，OK， 我就顺着这个风潮走。但保罗，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现在读的这个经文，他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不停的刮各种各样的风，你别顺着那个风潮走，你要看看那个风潮是上帝刮的，还是世人的欲望在刮。当保罗他讲到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他讲到的这个变化，他讲到的是一个毛毛虫的变化。毛毛虫怎么变化？毛毛虫有一天会变成色彩缤纷的蝴蝶，但是它在变化的时候它怎么变化？它要吐出来丝，把自己缠到一个茧里面， 你们人，如果我们没有那种科学家把那个摄像头把它照到那个茧里面，我们能够看有的 video 可以看那个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哈。如果只是一个茧的话，我们人就是平常看那个茧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变化的，对不对？你只会看到那个毛毛虫吐了一堆丝儿，然后缠成了一个茧，然后有一天那个茧突然壳开了，然后跑出来一只特别漂亮的蝴蝶。当保罗他在这儿说，他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词是蝴蝶的毛毛虫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哈？这个变化是一个里面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发出基督的馨香。这个变化可能是你常人在你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看不见的，是你内心生命的一个转变，但是当你转变了以后，人们可以看出来。我特别喜欢一句经文哈，而且这个经文其实在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经文为什么都会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2:15，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我经常其实圣灵经常提醒我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你知道我每次我提到这个馨香之气的时候哈，我想到一个事情哈。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训练的时候哈，我们在野外训练，比如野外训练的时候，我怎么讲呢，然后我们在野外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两个星期，我们有时候夏天去训练，我们两个星期在野外，或者是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在野外，我们没有洗澡，我们不能洗澡的哈，军队的训练哈，然后怎么苦怎么来。然后后来我跟我妻子说，后来我就发展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是我看不见那个人，但是呢，那个你知道几个星期不能洗澡，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发出来嘛哈。后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坐在那儿，我就不需要看，我就看那个人过来，他那个味儿先到嘛哈。那个味儿到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因为每个人发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哈。我后来跟我妻子说，我就坐在那儿，我就不需要看，我知道这是谁来了啊，是哪个连长来了，或者哪个士兵来了，我全都知道哈，就闻出来了，每个味儿都不一样哈。那么虽然用这个例子不是那么的恰当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 visual 哈。当这个保罗他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见过人喷香水，对不对？我们有的姊妹们喜欢喷香水哈。你喷香水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每个，我们男的可能对这个东西不太敏感哈，但是你知道他每个喷的那个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哈？都是香，但是它里面很有门道，是不是很有路数的哈？所以说你其实如果你真的女生有这个直觉哈，我没有，我也只是学的哈，听到就是哪个女生和哪个女生，她一闻她就知道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牌子的？我说你怎么能闻出来这个东西哈？他们有这个天分哈。那么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他说你们基督徒要有馨香之气是什么？就是当你和人相处的时候，当你这个基督徒和当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他的行为，他说的话，他的态度，他就像一个香水的味道一样发出来，让你能够很喜悦他，很喜欢跟他待一起。我不是想要分裂这个教会哈，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自然而然的，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并不是喜欢所有人，对不对？你不是跟每个人都能够特别的合得来，但有的人，当你去看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你跟他为人处事，你是不是就想跟他多处一点？是不是？我可能想跟你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有的人也是基督徒，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只是教会弟兄姊妹哈，平时就这样了哈。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为什么我喜欢？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都是基督徒，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品格，他流露出来。我们人因为上帝他造了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想贴近这种人。所以我经常会用这个话来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什么？就是。不是提醒我自己去找那个闻着味儿对的那个人哈，而是说我自己是不是那个发出那个味道，发出那个对的味道的人。我自己有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发出基督的馨香，让别人闻见以后说，我想和这个人，我都是基督徒，但是我想和这个人多待一待。所以你的品格流露出的什么？就是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当你的生命当中发出这种味道的时候，这种香馨香之气的时候，别人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哈。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的时候，你对上帝的态度，你的生命开始产生一个转变，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的变化是要怎么变化？是你生命的变化，变化出来是你自己的生命要发出这种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是我鼓励我们大家去想的，你有没有发出这种馨香之气。那么第二个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态度。心意更新要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我们人对自己的一个态度。你说我对自己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最了解我自己了。 No， 你知道古希腊文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认识你自己就是智慧的核心。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哈，再讲一遍哈，这个是古希腊文明的一句话，叫认识你自己就是智慧的核心。其实这句话也听起来实际上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有 AI 对不对？我手机现在我可以给大家讲，我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ChatGPT 对不对？我有个 quick link， 我现在都不用 Google 了，因为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点那个 ChatGPT 的那个，它我在手机上会设一个 quick link， 我一点它，我直接就问 ChatGPT 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 AI 其实它确实很好用哈，我觉得就像一个升级版的 Google 一样，问一个东西马上就能问哈。但是我鼓励大家哈，你今天聚会完以后，你把你用的whatever 的 AI 你现在在用的，你问他，你说你能告诉我关于我的事情吗？你说你举个例子，我名字叫张开瑞，你能告诉我关于张开瑞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不管 AI 发展到哪个地步，它永远都不可能告诉你你自己的事情，你永远不可能用 AI 来认识你自己。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眼里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特别的独特的创造。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一个双胞胎，其实你跟他待久了，你都能看出来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保罗他在这里面他讲到说，我们人呢，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意更新，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态度上其实也是需要变化，也是需要改变的，也是需要更新的。什么样的更新呢？我们人看自己的态度其实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哈。我们觉得这什么，用夸张的概念哈，你就觉得这个世界离开了你就不转了。当人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地球每一天自转一圈，然后呢365天公转一圈，然后整个太阳系运转，然后花开花落，然后四季转变，下雨出太阳，你知道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如果没了这个世界的，刚才提到这个东西，继续走下去，这是对这个看的这个高的这个人哈。而且我记得我们你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很感谢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哈，很多时候美国的这些比较有一些人性化的公司，他会告诉你，你像我的老板会经常提醒我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位置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有些位置是取代不了的，像爸爸、丈夫。这个是取代不了的，所以你要注重你不能取代的这个位置。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因为我见过很多 software， 就如果你是一个 soft 不是 target 这个哈职业哈，如果你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你是可以被取代的，不管你是 level 几，是不是？或者你是一个研究员，或者你是一个不管你的那个工作是什么，你是可以被取代的。如果你今天没有了，第二天那个公司会马上就找一个人顶你。我们很多时候的我们的位置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这个世界离了你也可以转。这个是对我们人，当我们高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自己把自己看得过低。什么叫过低呢？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有一个很好理解这个事情哈。我们中国文化我觉得有一个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哈。你像那个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你像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就过度的卑微自己， 你像中国文化介绍自己的妻子，不好好介绍自己的妻子叫什么？叫浊妻。然后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叫犬子。你这英文翻译过来 This is my stupid wife. This is my dog son. 啊，我狗子和这个笨妻子。你 这说英文的一听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就我们自己其实这没必要对不对，有时候很没完全没必要，这就我爱人，我最爱的人，这是我儿子，还挺聪明的是吧，哈，长得很帅哈，人家这怎么说就怎么来嘛，对不对？所以谦虚很好，我们人喜欢跟谦虚的人在一起，但是过度的谦虚就成为一个虚伪。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的谦卑，其实说白了就是虚伪。其实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嘛，对不对？我们只是说，哎呀，这个提一下拙见 ，my stupid idea， 没有。你觉得当你提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 idea is the best idea ever， 是不是？你觉得你的主意是最好的，所以你才会提出来嘛，对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主意很笨的话，你就不会说了。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哈，但是说实话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人会过低的看我们自己，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做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这个不行，我不配这个位置，我都。很多的时候，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当我们看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大家明白什么。其实保罗也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明白这样的事哈。他说什么？他说按我们所夺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保罗他在这儿说，我们人呢、啊，我们基督徒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上帝他给我们，他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这些恩赐是按照圣灵他的意思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节说什么？说这些恩赐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他，也可以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它是一个 gift。 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命里面的能力，它是一个 gift， 它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它跟恩典很像哈，它不是你的能力，它不是你自己得到的，而是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你不能用你评判你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你的这些恩赐，因为它不是你从你来的，它是从上帝来的。他给你为什么呢？他要让你去使用这些恩赐去服侍和造福，去服侍上帝，去造福你周围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如果你还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其实是在亵渎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进入我的家门的那一刻，我造你的那一刻，我其实就给了你一个独特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在你身上是什么，但是上帝肯定给了你一个独特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对上帝说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上帝造了一个没有用的人，那你其实就是在，像我说的，你其实就是在亵渎上帝。所以在三个，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三个仆人的这个比喻哈。那三个，当一个主人他要远行的时候，他把他三个仆人叫过来，然后给了他们三个不同的这样的恩赐哈。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就是那个只发了一锭银子，或者是给了那个得到最少钱的那个人，他把他自己的那个财富埋起来，但是最后上帝惩罚了他。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惩罚了很多人。其实我们如果你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读这个比喻你会觉得很不 make sense， 你说为什么这个人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了，为什么上这个主人要惩罚他？但是当你把那个钱看成是恩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整个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 make sense，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上帝如果说我给每个人可能恩赐或多或少，但是我给了你恩赐，但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用我给你的这个恩赐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把你的恩赐藏起来没有用，那么上帝说最后我审判你的时候，我是要查你的账的。恩赐或多或少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用没用，上帝说我不管给你的多给你的少，上帝的旨意是希望你可以去用它， 按着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三节，他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你可以，你有可能你得到的上帝给你的那个恩赐是小的，但是你还是要，你不能高看你自己，你也不能低看你自己，你要看得合乎中道，你要按照上帝去看你的这个态度去看你自己。如果举个例子哈，上帝给你的信心，如果我只有一个恩赐，我就只知道如何去怜悯别人，我知道如何我去跟别人能够很快的跟一个人，跟一个经历苦难的人，我可以同情他，跟他很快的搭建这个情感的这种连接。 OK， 那你就去探访那些生病的人，探访那些教会当中或者是平时你知道那些还在可能最近有一些很苦难的事情，你去探访他，你有这个恩赐你去探访他。你知道吗，很多人可能讲道讲得好，我见过太多的牧师，我们都说我们那时候当我们学，你知道在这个很多的牧师，你知道他的滑铁卢是在哪儿吗？很多牧师他的滑铁卢是在医院，因为当那个牧师去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他讲道讲得很好，可能讲道讲得很好，但是他到医院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很多牧师他的滑铁卢是在医院，你知道吗？当我后来我做了 chaplain 以后，我当我去看这个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这个事情。很多牧师虽然讲道上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一到医院说的第一句话听完就是你没有去安慰这个人，你反而你伤害了那个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治理的人，你懂得如何的把那个很复杂的这些人都把它弄到一起，然后去管理他。 OK， 那你可以自告奋勇的站出来，你说教会是不是要举办一个什么活动，教会是不是要举办一个退休会，我知道我在公司里面我就是搞这个的，或者我特别擅长这个，我来搞这个事情，这个我擅长。有的人可能一看那个什么又预约这个地方，又什么预约餐食，已经头都快爆炸了。但有的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太好了，哎呀这让我能够把这个事弄得井井有条。有的人他确实有这个恩赐， OK， 那你就去做这个事情。有的人他会教导，但是他别的不会，他也不会去探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OK， 那你就去教导，你教圣经的话。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一样恩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所有的恩赐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互为肢体。你是手，你就做你手的工作；你是脚，你就做你脚的工作。因为只有身体的所有的肢体都正常的运转，我们的身体才可以正常的运作。所以圣经上讲，他十二章四到五节，他讲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我现在我是哪个恩赐，你需要去明白，让圣灵带领你去明白，我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上帝怎么看我，圣灵啊你怎么启示，你告诉我上帝你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你给了我什么样的恩赐，我可以用这些恩赐去怎么样的服侍你。别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那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最后一个心意更新，就是我们去变化我们的心意要更新。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别人的态度，看别人的态度是什么，真诚的去爱。我们看到第九节讲到什么，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对人的态度是去爱，爱人如爱己，但怎么去爱呢？你要真诚的去爱。讲到一个什么样，你说怎么叫真诚的去爱哈？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哈，十二章十五节，我觉得这个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什么是正确的去爱哈，真诚的去爱。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是与同喜乐的人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更容易一些，还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更容易一些？啊，或者这样问，我问错了哈 ，sorry， 哪个更难一些，更难做到？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更难一些，或者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OK， 给大家讲哈，其实最更难的是哪个呢？是与同喜乐的人同乐，这个是最难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罪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嫉妒。我举个例子哈，你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经历痛苦和低谷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产生同情心，是吧哈？哎呀，这个人吃苦了，哎呀，这个人在苦难当中，我去安慰他一下。很多人其实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但是很少有人，不是说很少，但是相比来说更少的人能够做到同喜乐。我看到这个人的孩子，哎呀，成功了，得了个大奖，回头看看我孩子，糟心娃这是，然后他发了朋友圈，发了 Facebook， 我不点赞，对不对哈？我就让你空着，没有人给你庆祝，哼，是吧哈？这我们人的心理，对不对？所以，但是他如果说，哎呀，他生病了，哎，我没病，我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真心的跟人同哀哭的哈。我们人，你看到了吗？我们人的罪性是不是每一天都流露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你下次看到教会弟兄姊妹们哪个人孩子成功了，虽然你自己的娃很糟心，但是你跟他一起庆祝，真心的，我为你高兴，你能教出来这么好的孩子。或者我看到我们哪教会的哪个弟兄姊妹，哪个弟兄哪个姊妹升职了，我为你开心，虽然我今年我没升职，但是我为你开心。或者你看到他有个什么成就，我没这个成就，我为你开心。这个是真诚的爱。上帝说你心意更新嘛，你对别人的态度要有一个变化，就真诚的去爱他，不要让那个嫉妒在你的心里面去作祟。所以我们对待朋友，那对待我们的敌人呢？我们对待敌人是什么态度？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甚恶。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讲到说，你对你朋友的态度是一个真诚的去爱，那么你对你敌人的态度其实也是去爱他，也是真诚的去爱。你要，因为你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身上的那个基督的见证和馨香之气活出来。我曾经读过一个随军牧师的一个见证哈，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曾经在他的那个部队里面，他听到一个故事哈，就是一个，你知道我们那个军队，其实现在军队还好了，过去的军队的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规，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兵来了以后一定要会受欺负，让你受欺负，能够就是成为我们，就是让你就是把你的这个锐气磨一磨嘛哈，等等 whatever 他们的这个原因哈。所以那个时候在不是现在哈，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当时有一个，这是一个真事哈，一个当时他这个随军牧师说，他那个部队里面有一个刚入伍的士兵，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入伍以后呢，他们就睡在那个同一个那个寝室里面哈，然后他晚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这个班长看到了以后，他班长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说啊，你祷告竟然是你在我们这，他就欺负他，怎么欺负他呢？他就把他的军靴朝他砸过去，砸他。他砸他这个士兵也不能反他，为什么？他是班长，他比他军衔大，所以他不能反他哈。他就，然后呢，但是他把他自己的靴子扔过去以后呢，他就睡觉，他也不管他，我就扔你，我就给你个难堪。然后他第二天，他发现这个当这个班长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事情什么呢？他的靴子被擦得锃亮，然后放在他的床头。后来这个班长看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说，他这个兵到底是怎么了？这什么人呢？这是我拿靴子砸他，他把靴子给我擦亮，给我擦回来。然后他就刻意的跟这个士兵多聊一聊。后来这个事情发展到一个什么事，就是这个班长后来成为了基督徒，因为他看到一个基督徒身上发出的这个香气，就是我用恶来待你，但是你用善来回报我。这个是人类，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武器。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过一段话，他说以善报善，这个是人之常情，以恶报恶是禽兽行为，以恶报善是魔鬼所为，以善报恶 则是效法基督。所以如果上帝他已经拯救了你，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因信称义，那么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改变自己的态度，你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要改变对上帝的态度，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他，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让他来更新和改变我们。我们要改变对自己的态度，按照信心的大小，合乎中道的看我们每个人，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不管大小不管多少，来服侍他，也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改变别人的态度，不管是对自己的亲人，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的朋友同事，还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要真诚地去爱他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世人就会看出你是蒙了拯救的人，而你也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赛赛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2026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用心意更新这四个字提醒我们。主啊，这四个字虽然主啊很短，主啊，但这里面蕴含了你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需要对你有态度上的一个转变，我们需要把你放在首位。虽然我们口里称你是我们的救主，虽然我们口里称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但是我们的真实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把你放在首位。我们需要透过那个改变的那个态度，就像我们眼睛上戴的那个眼镜一样，我们需要透过这个眼镜去看我们所有看的东西，和为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当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你首先放在首位，我们需要把尊荣你、荣耀你和敬畏你放在首位。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用主啊你看我们的态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看得过高，求你不要让我们看得过高，也不要让我们看得过低，让我们按照你的造我们的那个样式，那个最初的样式来看我们自己，来对待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得合乎你的心意，合乎中道，让我们可以能够为你所用。主啊，也求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从你那里来的那种真诚的爱。不管是我们的敌人，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过节的人，不管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过去得罪我或者是对我们有恩的人，都让我们用一个真诚的爱的这个态度去和他们相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让我们不管是喜乐和哀哭，都是用那个真诚的态度去做，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你的爱活出来。求你在新的一年保守和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三个态度上面产生一个转变，让我们能够彻底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毛毛虫那样产生一个彻底的转变，活出一个美丽的生命出来，就像蝴蝶一样，最后变成蝴蝶，能够展现出你的美丽。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2026年，让我们随着我们的心意更新，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炼净我们，求你训练我们，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出来。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